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打一下下一个 slide， 打一下下一个 slide。这个是昨天在剑桥子在附近这个大同村他们的活动哈，就是你会看到右下角有一个圣诞树哈，那是社区的一个活动。右上角你可以看到是那个大同村，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两条走廊，空中走廊走过去，所以那个这些是一群年长的呢，跟一起照相。那照相的人是一个记者，所以说记者来了，那他们就很认真跑到这个圣诞树旁边照相。然后左下角呢，给大家猜一下好了，左下角这个样子。你猜，你们可中间可能有人对舞蹈比较熟的哈，左下角跳的是什么舞？看得出来吗？啊？而已，还内行的。啊？你刚刚讲什么？广场舞？不是啦，就比广场舞高一点了哈。这个是蒙古的舞哈。那你也看不到，看不清楚人哈。再猜一个，那几岁人在跳的？看得出来吗？这么远啊？啊，你把这个给他们听到，一定很高兴。都七十几岁了，七十几岁人跳了，那有五位。跳的时候你不感觉他是七十几岁。还有一点，昨天下午冷不冷啊？发抖啊！那个大同村那个海风直接吹下来啊。那他们穿的衣服也不太多啊。所以这个是精神抖擞啊、哦、那好，我们现在来问这个最右左上角的这个镜头哈、哦、你看到两个红色的箱子，这个难猜了，你们猜得到真的要想办法给你们奖品。啊 ,food bank 哈、哦、呀、yeah, 啊东西放的还不太多哈、哦、箱子也没弄很大哈、哦、呀、yeah, 这个 food bank,他是这样的哈，因为那个剑桥子，我想那个在我们中间呢，已经服侍这个社区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哈。那最近几年是那个现在在 Newton 国语堂的那个八三姐妹在那边服侍。那这服侍这三年呢，他这个是第四次办这个圣诞树的点圣诞树哈。那他一直在想做一个改变。当我们在服侍一个我们旁边那个社区的时候呢，通常呢前面三届哦，你就说有礼物拿，就啪一大群人就来了。但是在想说，哎，我们中国人可能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呢。那我们如果说不要说来拿礼物，要不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季节呢？我们来送礼物给别人，所以他就想鼓励社区呢，特别剑桥姐是在大同村的下面哈，鼓励这整个大同村，我们不单是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是你来奉献一点点食物，一点点送到我们附近攀岩的那个这个给。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啊，特别送到那厨房，然后呢让他们可以煮一些东西给他们吃。你们猜猜看，这容不容易啊？三年都是领礼物，第四年说要给礼物，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但是呢你会看见呢，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呢，要改变人的一个价值观，事实上是相当难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这段经文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这里面的价值观，还有我们教会跟社区之间的价值观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为这城求平安啊，过去几次的讲道我们提过主题为这城求平安，从耶利米书看，然后为这城就是住到他们中间的意思、哦、所以我们看过是谁是我们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 求平安，求这个字呢，就上礼拜我们祷告，就是我们怎么样跟神祷告祈求。今天我们想看的这个平安呢，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这个部分来看，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榜样，跟我们跟世界上有什么不同，这个平安会是怎么样一个平安。哦，那往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你透过耶利米书，透过耶利米先知跟当时的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提醒他们说要为这城求平安。我们知道我们也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在这，你把我们放在这里，成为你的子民，我们的同样一个呼召，我们需要为这个城波士顿城来求平安。但是主啊，当我们整个教会深深去思考你的主题的时候，去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无尽的亏欠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里面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许许多多的调整，特别是我们华人到了这样一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为美国求平安的部分其实是太少。我们求主开拓开广我们的心，让我们去看你基督耶稣的心，因为你是不偏待人的，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求主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引导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你的心意之中，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看这段经文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是很熟的一段经文。那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经文来一方面看教会我们内部自己，因为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对教会内部的合一所讲的。但是呢很有意思，当教会的内部真正的合一的时候呢，那个整个生命的体质就展现出来，然后就会影响到外面的社区。所以这段经文呢虽然主要是对教会内部讲的，但是呢当教会生命调整成为合一之后呢，它所产生对教社区的影响其实是很强而有力的。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想请大家稍微翻一下这个节目单章，我们想从三个角度来看。在一个讲道大纲里面呢，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五节。当我们说提到为这城求平安的时候呢，那个平安不仅仅只是外表上的一个平安而已，那个平安有好几个角度的。那平安的最根本的部分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在神之外，如果我找到一些好处，比神觉得比神更好的时候，而那样的价值是不是一个假的价值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思考的地方。哦，所以当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意念，使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呢，这个保罗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父亲，就像一个父亲拥抱着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然后呢他巴不得弟兄姐妹的心跟保罗的心一样，就是他生命里面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的价值以外呢，其他的价值都如粪土，这是保罗的心态。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到底怎么样走入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光景呢？因为这个在讲的时候好像是比较理想化，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挣扎。我的价值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我真的会把基督当作最宝贵的，然后其他我会慢慢的放下呢？我就在思考可能我提过的，我记得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是2002年5月份过来，5月份飞过来，然后我整个搬过来是2002年7月份。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个当时还没有把这个国语堂的这个传道的职位聘募的部分吧，还没有正式聘募，所以我只是来观察一下。但是我来的时候呢，整个教会给我很多很多方面的帮助。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牧长们就跟我讲一件事：我们来服侍你，我来帮助你，我的目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这里服侍不可，我的目的就是单单纯纯的来帮助你。你注意看啊，当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它本身有一个意义在这里面啊，就是说做一个教会的牧长呢，他并没有为自己的部分少想一点，他事实上是没有为自己想。虽然我帮助一个刚来传道人，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他要成为我的这个部分，而是我们帮助他，然后由神带领他。他根本没有为自己想。那我想这个刚来的这个角度呢，就对我的一个生命就开始有一点开始影响。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是就刚刚我们讲了，这个上是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谦卑服侍里面呢，他不仅是少想自己，其实是没有为自己想，然后呢，但是是为对方想。但不止如此呢，在想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是在基督耶稣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后面讲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不是他这个神的律法不是写在嘴巴上，而是写在心里面。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互相来劝勉的时候呢，不是说单单只是为对方想而已，而是说我们生命一步步成长上来的时候呢，那个保罗说他的喜乐就可以满足。因为保罗所最在乎的不是他受了多少苦，吃了多少难，碰到多少难过难关，而是看见弟兄姐妹被基督的谦卑的心充满的时候，整个生命里面长上来，然后他的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这个喜乐的意思就是，当这个达到一个你所期望的价值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会快乐。但是这里讲到说，达到这个基督的价值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运作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身上生命是很快乐的。也大概是在几个礼拜前这个保罗团契大概断了十几年了，那我们大概都第四波第五波，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有进进出出。然后在那个晚上呢，弟兄姐妹就慢慢在分享说，哎，有不同的夫妻里面，他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变。这个叫在基督里面有劝勉，有安慰，然后圣灵有交通，然后那个谦卑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开始影响了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本质。而这样的一个本质呢，它本身可以建立起一个合一的一个特质在这个里面。谦卑的劝勉沟通，它的反面是什么？就是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如果我们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是无论我的包装是怎么样，我可能可以包装成看起来好像很谦卑的样子，但是我心里面上帝都知道，我如果是一个外表的谦卑，但是内心却是很多时候其实表面上讲说啊，我都是为你们想，但是我心里面却是不断的为自己想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就慢慢的基督的部分就减少了，然后如果其他弟兄姐妹呢，基督的部分多的时候呢，其实就开始格格不入了。那这个时候呢，哎，他可能有盲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想说，哎，我可不可以找一些跟我比较相投的，能够比较合得来的人？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他是找一些跟他的自己需求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这个想法的人，然后他找他们来跟他连在一起，这叫结党。那一走出这个光景呢，那教会就会开始产生分裂的状态。我们教会不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在这么多年的过程里面，特别是主任牧师陈卓明牧师，他说他做了主任牧师之后呢，他觉得最主要主任牧师的其中一个职责是什么，叫 peacemaker， 就是要建立制造和平。所以他特别注意到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堂会之间的关系，牧长跟牧长之间的关系，同工跟同工的关系，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怎么样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之下让大家慢慢的同心合一，然后不要闹成一团。因为每个不同的堂会你没处理好的话，它也可以变成结党啊。但是我们在15年在陈德明牧师身上看到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谦卑的榜样，他不是常常为自己想，他常常在想说，哎，那你从这个堂会会怎么样怎么看，那个堂会会怎么看，然后整体会怎么看。这一次在开年会的时候呢，这个他就感觉到这次开年会本来的安排呢，这个讲国语的部分太少，这个是他过去一直关注的，所以他就想说，我如何在年会的时候，会有大会的时候，我改变，然后让讲国语的部分可以多一点，比较平均一点，不要让讲国语的弟兄姐妹觉得，哎，我们没有被受到重视这样子。所以他就做了很多的调整。那调整的过程里面呢，最后就找我了，就要叫我多讲一些国语了。那但是呢，他要叫我讲的部分呢，哎，我想说，哎，有一个部分好像都是平信徒长老在做的哈。我说，哎，还是让他们讲吧。哦，那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在这15年里面呢，神也是在锻炼我这一个做传道人，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主任牧师是少为自己想，那其实我也是少为自己想，我也得学他的样子。我就说，哎，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部分能不能让别人做一点？我们可以加国语的部分加多一点，但是我们能不能协调的一个部分也不要太突出？因为虽然你就是说想重视，但是也不要过度的突出，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得少想自己，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合一上来。所以第一段，谦卑的劝勉沟通，而不是骄傲的结党控制掌控。哦，这个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断的在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第二段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呢，从奴仆做角度去服侍，而不是从主人做角度去服侍。第六节这里讲说，本有神的形象， 不与自己与神同为抢夺的，那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就有神的本质啊，哈，耶稣就是神，他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明明是创造宇宙的这个造物主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他却不把，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地位，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地位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不这样做。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身上。就他明明是宇宙最高的价值嘛，他是创造主的一个角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有创造宇宙的这整个的价值，整个宇宙的价值是他创造的，但是呢反倒虚己，虚己就是把自己，那个英文有时候叫 empty self， 这句话事实上虚己是很难解释的，那今天我们想从价值来看，虚己把自己倒空。福音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拼命为自己抓取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而愿意为主上吊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我们现在把它稍微转，这句话转一下，转成价值，拼命为自己制造价值的必上吊主永远的价值，甘愿为主失去所有价值的必得到主是永远的价值。好，我把虚己再用价值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拼命为自己制造价值的必上吊主所示的永远的价值，但是当我们甘愿为主失去所有价值，必得到主是永远的价值。你从虚己的这个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呢，你就慢慢懂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取奴仆的形象。我们刚刚讲说奴仆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他的价值是由主人来决定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现代人的文化里面，这个是非常反现代人文化。现代文化讲究什么？要实现自我，要发掘自我，要发挥你的才能，然后呢要建立自己的国度。这些东西不完全是负面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盲点。当我们不断的鼓励你去发挥你的才能，发挥你的潜能，实现自我，发现自我的时候，建立自己的一个事业国度成功的时候呢，这个本身这个过程可能不完全是错的，但是最后它的终极目标确实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最后你就变成，你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你是在制造一个我，这个价值里面我是配得被敬拜的。敬拜的意思就是把对方放在比较高的价值，我当我不断的成功，不断的往上推的时候呢，我是配得更好你来重视我，看重我，那个叫敬拜。所以整个现代的文化的那个角色呢，就是不断的往上推，然后把人推得很高，推到一个地步呢，其实我是在制造一个假神，那个假神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欲望。但是你看这个现代文化的这个角度呢，跟这个圣经的角度刚好反过来。耶稣基督是明明有最高的价值，他根本不需要证明他有没有价值，但是我们都在往一个往上爬的往上爬的路上走的时候，我要不断的证明我有价值。那有时候小孩子就开始，我要证明给我老爸看，我证明给老妈看，我证明这么老半天，就越证明越累，然后他越证明的东西呢，好像都随时都随风吹去。但是整个社会价值是不断的往上爬，然后呢想爬到最高点，然后耶稣基督呢是不断的从最高点一直往下走，走到最低点，成为奴仆，成为好像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奴仆。所以这个就是这卷书里面的一个转捩点。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会 不单顾我自己的事，也要单顾别人的事。为什么我会那样做呢？我一定得看清楚基督耶稣怎么做，然后我怎么去对抗我的整个这个世界的文化。当我来到神面前，我看到不仅是没有价值的，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罪人，其实我是还有，我不仅是没有价值，我在神面前我所得罪神的部分，我是有一个很深的负面价值。我这么深的负面价值的时候呢，神竟然用最高的创造宇宙的价值来为我死去，代表他把他的价值付给我。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下面呢，我其实从来不需要证明我的价值，因为神已经把最高的价值给我了。我一个完全不配的罪人，领受创造主给我的恩典跟荣耀。当一个人看见他的生命里面是这样被神调整之后呢，他就会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然后就可以去对抗这个整个世界对他的吸引力。这时候我如果要开发潜能，发挥我的才能，不是因为我要建立一个比神更高的位置，而是因为我这样子领受一个这么深的恩典，我领受恩典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如果真的领受恩典，取了奴仆形象，然后有了这个奴仆形象，因的心被恩感充满许多恩典，所以我就能够很真心真意的让我里面的恩赐，神所赐的恩赐才能通通发挥出来。然后我的最高的方式，我不是要建立我的偶像，我的假神，我是来到神面前赞美他，称颂他。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才能够真正的去关心别人事。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举例。我们到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都做过起台的哈，做过 waiter 哈。这个 waiter 有很多种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我进了餐厅，我们是顾客嘛哈，那顾客是眼睛是锐利的，他就看这个起台。你只要看几眼，看过起台跟你讲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服务你。那有一次去了一个餐厅呢，就发现哎呀，我们这一桌是中国人，那一桌是白人，这个起台两边态度不太一样，因为白人通常会给比较多小费，中国人给的小费都比较少，所以呢那个起台呢就在看中国人的时候呢就爱理不理，然后对白人呢，哇，就非常的殷勤。那我们这做顾客人一看就说，哎呀，这样子怎么行啊，这样好难过啊。我们讲说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次呢，我去一个餐厅，然后看到那个起台呢，他其实没有对白人比较好一点，也没有对中国人比较差一点，但是呢你从他的亲切的角度可以看到说，他是真心的来问你要不要这杯水。哎呀，你这水会不会太烫，就是他问候你的时候，当然他这么关心你，如果给他多一点小费，当然也他很感谢，但不给的话你也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在为你想，为你好。所以我们只是到餐厅吃个饭，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期望，何况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如果接触社区，接触没有信主的人，那别人怎么看我们？除非我们深入了解这段话，说我在神面前只是个奴仆，我愿意像基督耶稣一样放下所有的位置，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我是里面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是负面的价值，但是神竟然为厌我而死，付给我极高的价值，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喜乐，我可以抵抗得住世界的诱惑，也抵抗住世界的压力，然后我可以这样子 来服侍别人。当你走入这个部分，你的谦卑，你的奴仆的形象就出来，然后就能够进入一个真实的荣耀，而那个荣耀就是那个荣耀是归于神的。然后你会看见刚刚耶稣基督呢，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呢，虽然第九节第八节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人无不屈膝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很高啦，但是很有意思，他说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到被神升高的时候呢，他还是一个榜样，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当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就在思考，就是我们真正面对我们非基督徒的时候，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服侍别人，然后我服侍的时候，我到底有最后的目标是谁的荣耀，最后我到底传出什么样的平安的福音给别人。这每一步呢，其实从圣经里面回头再一看呢，都蛮叫我们羞愧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真的是两刃的利剑，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你之外寻求更高的价值，以至于疏离了你，渐渐丧失了你已经付给我们价值，就是神的形象。主啊，每一次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被你吸引更新回到你面前。是的，主，如果你没有出现，我们就像夜空划过的流星而已，但是因着你的出现，我们却成为那一个闪亮的星星。你在我们身上恩典是何等的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因为你赋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可以喜乐，可以满足，去做你的仆人。奉主圣名求。